弟兄姐妹，在复活节的早晨向大家说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认识主的系列跳出来，我们来思想一个有关主耶稣复活的题目。我的题目叫做两个坟墓啊，两个坟墓。听起来有点不是什么顺耳哈，不过这个是从一个问题想到的哈，就是我怎样来看耶稣的复活，这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问自己的。我怎么样来看耶稣的复活？我想这个答案有几种的可能性哈。第一种可能性是在疑惑中接受，可能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的历程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原因和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就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三天以后复活吗？啊，我们受洗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我相信。可是到底耶稣怎么样的复活，是为什么复活，不见得都清楚。一开始的时候在疑惑中接受，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呢，是在主观上认定。基本上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在查经，基督徒有一段的时间以后，我们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确定，我在主观我自己的理念上面，我认定主耶稣是复活的。我不见得完全的了解，不见得完全的可以分析的清楚，但是我自己是认定，我自己是相信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从这个主观的认定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的一个确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像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我们穿了衣服，我们来到了教会，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是一个事实。不管我自己，不管别人相不相信，这都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我们要从两个坟墓的当中，我们来看这两个坟墓的不一样，这两个坟墓的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经文，两段的经文是非常的简单，马太福音14章12节和28章第8节，我想我就念给弟兄姐妹听。14章12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告诉耶稣。这是施洗约翰的埋葬的过程。28章的第8节，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们他的门徒。我们读经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主啊，你再一次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再一次来开我们的心窍，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复活了，主啊，你真的确实是复活了。于是我们就大大的欢喜，跑去报告给我们身旁的人，主，你复活了。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两个坟墓看，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的坟墓。施洗约翰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也是非常受人敬重的传道人，他有很多的门徒来跟从他。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死的过程的当中，好像是让我们有一些惋惜，因为他不是在一个大的属灵的争辩的当中他过世的，他是被希律王锁在监狱里边一阵子之后，因为希律王说大话，在一个宴会的当中说大话，下不了台，只好照了他妻子希洛底的要求，把施洗约翰的头斩了，就施洗约翰就死了啊。所以 施洗约翰这个坟墓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个复活主耶稣呢，基督的坟墓，他的这个死亡的过程也是让许多人非常的惊讶的。他是一个，也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大有能力的传道的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也有许多人的跟他。但是就像我们上礼拜五这个 Good Friday 耶稣受难节的一个聚会，我们看到的 video 上面哈，他的死是身体带着很多的伤痕啊，是非常残暴的残酷的刑罚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在这两个坟墓的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显著的平行，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显著的平行，就是门徒冒险救出他们主人的尸体。施洗约翰的门徒好像是进入狮子的嘴巴，从监狱当中把他们殉道的老师的尸体领回来了。我们不晓得那个尸体是有没有头跟着他的啊？他们在承担他老师的葬礼，埋在一个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的坟墓当中，这些的门徒近前的埋葬了他。同样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的27章60节讲啊，耶稣的门徒约瑟，他也是冒着危险要回了耶稣的身体，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边。然后呢，他们两个这个两方面的门徒的情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牧人遭打击，羊群就分散了。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就这样子的对他的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打击牧人，羊就分散了。牧人遭打击，羊群就分散了。不管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或者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以敬爱老师的心做他们最后可以做的一点事情之后，一切都结束了。因为已经不再有一个中心的人物在他们的之中或者来带领他们，所以呢，门徒都准备在一个共同的记忆里边，让时间冲一切的伤痛。这两批门徒都是非常伤心非常可悲的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埋葬老师的时候彼此得到一时的安慰，可能在这个坟墓的旁边就要彼此分离，不再见面了。这些门徒所能盼望的只能在记里面有一些回味，珍惜一些前共同的年日，这希望是时间会使一切都变成模糊。但是在这个平行的之中，我们也看到有更明显的对比。约翰的门徒把尸首埋了，就告诉耶稣，从此圣经上没有再提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死了以后，被埋了以后，施洗约翰的门徒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些剩下来的人可能被吸收到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的队伍的里面，可是大部分的人从此就消失了。但是约翰的门徒让妇女们单独的来膏耶稣的尸体，可是他们这些妇女们就欢喜的离开了。我们刚才念的经文，这些门徒急忙的离开那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我们看到约翰的门徒把他们殉道的主人放在坟墓里边，和约翰的门徒一样，他们在希望破碎之后尽量利用他们温柔的手，在那个被暴力 残骸主人的尸体上面表示一些最后的尊敬，但是他们的凝聚力今天已经不在了，他们崩散瓦解的过程立刻就要开始了。我们在这个四福音书看到这个门徒就成为了一个小团体，三个人五个人在一起，不久他们很快的就要消失了。可是这个时候呢，来到坟墓去执行这个高尸体的职分，不管是那次的那天晚上的高尸体和这个主日早晨妇女来坟墓来看耶稣基督的坟墓的时候，我们很奇怪的是门徒都不在场陪他们，这个就给我们一些暗示啊，可能是在短短的一天的里面，耶稣的门徒和这些妇女们作为同样的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他们不是在一路走在一起谈在一起，他们很快的就要分崩离析了，这是一件还是一个很肯定的事实。但是您告诉我们，突然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个使一切都改变了。那天早上最早探访坟墓的人离开了，不是在他们在那边流离忘返以后不知道可以做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他们做了以后他们离开，而是有一个令他们兴奋的消息，像一个气泡从水中里边蹦出来一样，没有办法隐瞒的，这个改变了他们的悲伤，让他们很高兴的，圣经上讲大大的欢喜离开了。我想他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很孤独的到那边，门徒也不在，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不在，他们与那些曾经爱过耶稣的门徒跟从者们朝夕的相处的日子不过是心里的一个怀念。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突然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他们那个时候觉得他们与这些门徒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更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他们大大的欢喜跑去报给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的坟墓是一个学校的结束，耶稣基督的是教会的开始。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唯一的答案就是在复活节的清晨，妇女从那个空的坟墓带回来的信息就是主复活了。因为除了主复活之外，整个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存在都是让所有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本来基督徒的命运应该如同施洗约翰门徒的下落一样，他们将会融到犹太人的群众当中，顶多成为一个在加利略小小的教派，这个教派可能只能延长了一代，当这些门徒一个一个的死去之后，这个教派就会消失了。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个群体的对照的当中，我们整理一下耶稣基督复活的思想。我们看，首先我们看到主复活对门徒的影响，门徒从分散到凝聚。我们想的第一点就是门徒在他在这个基督去世之后，他们的这个行为与一般人预测的完全相反，照理说他们应该解散，因为凝聚他们的因素已经不在了。如果他们照人类行为通常的法则，他们应该对自己说，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渔船和从前的瞌睡的地方，我们分开以后，我们各自寻找从前我们所寄托的有安全感的地方，让时光来疗养我们自己的悲伤吧。可能我们有一些逗留在一起的日子，可能我们在主的墓旁哭泣一场，来缓和那个新鲜的悲伤和那个失望的痛苦。但是这些我们可以做的都做完之后，再没有什么 可以让我们留在一起的地方。事实不是这样子，事实不是这样子。以后再没有任何可以阻止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他的门徒们和我们今天的教会被跟这个耶稣基督被埋在坟墓里面同样的这个力量出来了。因为如果一个泉水你把它的出处堵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下游的河床就清了，就空了。耶稣基督的死原来也应该让他的门徒分散，但是奇怪的事情，他们没有分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释，就是约翰的学校结束了，耶稣的死却不是有这样子的结果。在这个两个经文之中，我们看这两个群体，我们可以不可避免的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像别人的门徒一样呢？两个房子的支柱都被拆毁了，为什么一个倒塌，另外一个到今天仍然坚立呢？从失望到欢喜，这几位的妇女在失望的当中，在礼拜天的早上独自的来到了耶稣的门的坟墓的旁边，对坟墓坐着有一些的怀念，但是他们却是大大的欢喜走了。然后从迷糊到了解，这个基督的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也经历了这个对于耶稣基督认识的明显的变化。原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当一个人去世了之后，他身旁边的人只能开始凭他们的记忆来回忆这个去世的人，可能像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经验一样，可能是我们就对于这个死者的一些的印象就从负面或者是中性的渐渐转成正面，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对于去世的亲人，大部分这个印象都是来自他死亡之后，过了这个初期的忧伤期间，从回忆里面发展出来的，这个可能是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要好几年。但是门徒们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时间，他们没有这么长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路加福音24章28节，那个以马忤师的路上的两个门徒，原来是讲这样子的话：我们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事情成，现在已经三天了，已经三天了。原来那位救赎主就是基督，但是他被钉死了。他们脸上带着愁容，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最初期望的梦想，今天被无情的打碎了。他们几年下来忠实的跟随，在这几天就这么快的从耶稣基督被逮捕、被残酷的钉十字架、埋葬，一无所有。这个这么大的变化，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来消化、来适应的。但是为什么在耶稣死亡之后不到72个小时之内，他们会从极度的失望迷惘变成非常的激动和敬？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这以马忤师路上的两个突然有这句话，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的死亡因希望，但是怎么样解释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门徒对主死亡的想法有了180度的转变，而且有极度的提升。他的死亡应该打破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梦想，死亡的阴影应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疑惑。但是接下来他的死变成他的复活，他的复活带给他们平静，带给他们清晰的头脑，他的复活使他爱他的人永远不能忘记他的教训，他的复活成为他跟随他的信仰的人的中心，他的十字架 变成他的宝座，他的复活使这些马上要离开的人能够聚在一起。耶稣基督的死使他们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亲眼看到他的身体，亲手摸过他的亲手摸痕上的手。在72小时之内，他们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做永生。这个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讲的，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眼亲手摸过的。老约翰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将近四五十年的时间，这个印象是这么深刻的印象在他脑海里边，几乎每一天他都看到了主耶稣，他都看摸到了主耶稣，从软弱到刚强。耶稣死亡另外一个不太可能的，我们可能想到的影响，就是门徒们在品德上面这么样的明显明确的更新。以前那些暴躁唐突的气质，自私自利的天性，是什么因素让他们一个一个都变成完全的新人，有勇气的人？当耶稣离开门徒前面那个一个小时之前，他们还是一无所有的。他们站在这个犹太人跟这个官长的前面，在愤怒的拿起刀，威胁的要以武力来取胜。这一群长久以来骄傲、自私、嫉妒、懦弱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立刻马上的就变成刚强、平静、稳重而又有智慧呢？他们怎么样可能超出他们自己，变成一个勇敢认错的人，甚至今天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呢？当一个河流上游的水被切断了之后，这些河流很快的就在沙漠中消失了。一个群体的主人死了以后，他们也应该不见的，但是这些门徒就像羊在狼群的当中，没有被吃掉，而是兴旺起来了。所以这些让我们可以让我们来问那些自以逻辑原则来解释基督教的人，这样是可以合理的解释的一个现象吗？主耶稣的复活也可以从教会来证实，因为从门徒的凝聚到教会的坚立，不仅是门徒从分散到凝聚，教会也都来坚立了。这个教会不仅是早期教会的坚立，而是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见证。基督普世的教会就是复活事实的证据。基督教会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是以最温和的方式得到的辩论的一个结论。主的死原来是这些完全用逻辑的人来思考出来最欢迎的结果，但是他的复活却变成打破他们逻辑的基本的致命伤。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真的相信他的复活。既然他是他们的信仰，这是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这是紧密连接他们在一起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打开他们眼睛的原因。认识那位被从死里复活产生出来的权力，就可以让那些相信他是耶稣基督儿子的人有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了解这些门徒的热情，也可以了解门徒在这个得胜的生命中所产生的力量，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恐惧和软弱，穿上了这个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使命。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信息也是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主确实活着，是教会不断存在信念 成为可能的唯一的原因。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事实的明证，对于这个事实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一个绝望的挣扎，都是一些跛脚的理论。这些不仅是当时的门徒，到今天的教会，今天也是从每一个认识人的人，从个人的经历到团体的见证。早期教会的信仰，即使我们不看这个四部福音书，好，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写的，这是无法争议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个段落提到，有许多的人亲眼见到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是福音的中心，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哥林多前书是在主上十字架之后，应该是20年左右就写的哈。当哥林多前书写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已经非常清楚耶稣复活这个教义了。在那个早期的信仰，如果不是奠基于他在死后那几天这个复活的明证的话，这个信仰是非常容易被挑战的，不太容易被接受了。我们不要讲到20年，在3天以后，这些人就可以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生命就变成改变，这是从头到今天都是开始的作为。所以教会就是复活的伟大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些人对于复活有一些常用的假设来摇动我们的信仰。有的人说这个是使徒们有意的谎言，就是几个使徒讲了这个话。但是如果一个诚实的人，他们仔细的来读圣经，研究这些写圣经使徒的行为和著作的话，对他们的诚实，对他们的深刻，对圣经的严谨，不能不感到佩服。有这么多他们的绝对的证据，看到他们在写耶稣复活的这种兴奋，这种的激情，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呢？如果保罗、彼得和约翰都是骗子的话，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著作，怎么可能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形呢？怎么可能有这么样高超的伦理观点，这么严密的神学的系统？难道这个基督信仰的结构，他们的道德公义的观念是从地狱里面冒出来的吗？不可能的。经济里面不会结葡萄，坏树里面不会结好果子，不可能的。有人说这个是初期宗教、初期教会的一种的宗教的幻觉，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哥林陀前书十五章，先给彼得看，先是给使徒看，一次显示给500多人看，也显示给彼得看。如果我们把这个这么多的事实的报道，把它当成一种气象预报的可能性的层面来计算来看的话，我们的方向就错了。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么多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神话，一个可以自我联系的神话，不可能在3天甚至3年之内就制造出来，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基督的信仰要靠神话，今天的教会要靠什么成长？但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教会仍然成长，所以不是幻觉。有人说，尤其是现在这个可能后自然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就是你相信就好，这是你自己神秘的体会。但是不可能的这个 神秘的体会幻觉，可不可以解释这些这些很多的细节啊？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吃鱼，在耶稣让他们摸他的手摸他的脚，这个在清晨在花园中这个哭泣的玛利亚，为什么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幻觉，他们都有这样子神秘的体会呢？啊，这么长时间的有这么多的人，除非我们要谴责这些都是共同不真实的记录的话，没有其他的理由让我们说这是一个神秘的体会。所以我们要从客观的相信到一个从主观的相信要到一个客观事实的确认。这条路可能是长，但是是我们一条不可避免的路，因为基督耶稣复活的信仰不仅是那个教义的建立，而是我们真正的非常原始非常在我们心里最深处的信仰的一个基础。这个特定的原则是一种本质，它不能放在那个比事实更次一等不坚固的我们的臆测猜想或者是认定的上面。在基督复活的这个信仰的当中，那些想来攻击我们的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他们一直想有一天他们有一个新的方法让我们摇动我们的信仰，但是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提出任何新的理论可以让我们有任何的动摇。所以我的信仰应该与当天妇女们一样是奠基于主的复活。这些妇女在复活节的早晨回到了坟墓那里，她们成为世界上承担主复活信息的第一批的见证人，他们大大的欢喜就离开了要告诉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掩盖了这些妇女的灵魂，来充满了他们的感情。那我们今天呢，也同样的在复活节的早上，就好像那些妇女一样，她也抓紧我们的灵魂，她也充满了我们的感情。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我们想象我们心里边认定的那个活着的主，而是我们今天真的眼睛看到亲手摸到我们永远活着的主，成为今天我们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的同伴。一个死的基督可能是一个历史上大家都敬佩的对象，也可能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放在那边令人敬仰的一个雕像，但是今天活着的基督是爱我们的基督，是我们可以被他爱的基督，也是我们爱基督的对象。所以我们今天高兴的是那无比的喜乐，因为基督活了，因为我们有永远的陪伴。最后，主耶稣基督复活客观的事实让我们知道，世界想要推翻了这个事实，但是一次一次的他们都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超越死亡的生命是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主复活了。这个不是我的感觉，不是我自我的认定，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今天在我的身上也是事实，因为我也有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可以面对死亡，这个生命让我今天可以过我那个连到永生的生活，可以让我不被这个环境，不被这个世界上 所限制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主复活，我就希望我们再一次的，就像那个早期的教会在复活节的早上，大家彼此用这个问安，我说主复活了，听到主复活的人就这样子回答我说主真的复活了。所以我请大家，我说主复活了，你们说是的，主真的复活了。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是的，你真的复活了。主啊，那个不是在一个意念，这个也不是在我们的任性。主啊，那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事实，也是事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主啊，因为你是复活的主，让我们可以面对今天，让我们可以面对明天，让我们可以与永恒联合。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波饼，我们请波饼。